这里是挪威激荡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激荡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11月16号，公元2017年1月13号，星期五。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强调，辛苦来接受灌顶，离开时必须有所收获，即持善念，持善行。萨迦传承僧众于菩提迦叶纪念萨迦班智达圆寂日。中国人权问责中心成立，将推动制裁侵权中共官员。人权观察报告指出，中国人权在习近平领导之下前景仍然暗淡。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结束了此次十轮金刚灌顶正心仪轨，告诉信众们，大家聚集在这一气候与条件都不佳的圣地请法，走时必须有所收获，即持善念善行的决心，不然就等于来这里受罪。昨天尊者向20万信众传授如同婴儿般的七种灌顶，今天尊者传授了无上密灌顶等，圆满结束了此次十轮金刚灌顶正行仪轨。达赖喇嘛尊者在进行灌顶仪轨间隙，回顾藏人流亡印度初期，于印南为主的各地重建寺院与社区，在各种困境与挑战下，僧侣们一直勤奋不懈的修学，得以让佛法在境外延续，对各方的付出尊者予以赞扬。接着达赖喇嘛尊者提醒信众要摆正请法心态。尊者说，总之来参加十轮金刚灌顶应该有所收获，而所谓的收获就是要善待他人，认清心怀善念有什么利益，怀害人之心有什么损失。同时大家也应该去研究善与恶是从何因何缘而来，以使得自己这一生免受烦恼所左右，并且具备品德，这样只会利益周遭的人而没有任何的害处，如此才是我们聚集在十轮金刚灌顶法会应该持有的心态。尊者继续说，不然大家来这里接受灌顶，天气差，条件也差，我本身前段时间行程稍微繁重，所以感冒，但法会还是得以圆满。借这一机会，我希望信众们了解，法的精要就是伴随着智慧的利他菩提心，这也是此次前行讲法经典《入行论》中所阐释的。你们要好好阅读、学习、修持，心绪就会变得平和，忧虑也会减少。这一世身心安乐，且能够在离世前也修持菩提心，下世定能够获得暇满人生。大家来请法，必须要有如此的收获，不然就是来受罪。正行灌顶仪轨圆满结束后，达赖喇嘛尊者再次强调，来请法就必须要让自己获益，不是通过仪轨，而是通过思维，那样在世时内心安乐，离世前也同样能够保持内心安乐。明天第34届十轮金刚灌顶大法会最后一天，尊者将传授断诸恶趣观音随许，法会筹委会与尼泊尔佛教代表也将为尊者举办长寿祈愿法会。法会现场有华人信众同本台分享请法心得，一位台湾女士说，
第一次来参加那个法王的法会，然后心里觉得非常的欢喜，然后我有点觉得吓到，是说愿这么多人千里迢迢来求法，然后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安快乐。对，这是我的心得，谢谢。
一位中国深圳的信众表示，
我来自中国大陆深圳，然后是第一次来参加这样的法会，那么也感觉到了非常多的加持， 也感觉到了尊者是非常非常慈悲，然后风趣幽默。那么过去大家传统的感觉可能在这样的法会是非常庄严的，然后那么我们来到这里之后的话呢，跟着尊者一起学习，那非常的快乐，然后尊者很风趣幽默，然后让我们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没有那么枯燥。那么这样的一个法会来说的话呢，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殊胜的。也希望很多的人有这样的福报，能够接受到尊者的加持。
另一位台湾女士说，
我是第一次参加十轮金刚法会灌顶，来到这个很殊胜的地方，环境都很不好，身体上有很大的挑战，但是当你看到正觉塔，看到佛陀苦行的地方，看到法王比我们更辛苦的在帮我们修法的时候，心中获得的平静是无法言语的，圣地的加持力真是不可思议。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在藏传佛教萨迦传承法王达赤仁波切的主持下，该学派僧众于菩提迦叶举办活动，纪念萨迦班智达贡嘎坚参的圆寂日。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藏历11月14日，公元1月11日，是藏传佛教萨迦派传承第四祖萨迦班智达贡嘎坚参的圆寂日。在萨迦派法王达赤仁波切的主持下，来自印北西藏宗萨佛学院的学员于菩提迦叶正觉塔园区内举行了纪念法会。萨迦法王达赤仁波切在接受本台记者的采访时表示，萨迦班智达贡嘎坚参出生于西藏卫藏地区，当时从各种征兆显示他是文殊菩萨的化身，同样他也是神会荣获印度班智达精通五明的大学者称号的藏人。他以杰出的才能为学域藏人留下大批著作，包括脍炙人口的萨迦格言，其中有关因敏学的著作更是被印度学者从藏文翻译至印度文，成为首本翻译至印度文的藏人书籍。
像我那么萨迦班智达前辈工作提前下班就都是下班人在上面读了都下班了那些。
萨迦法王说，萨迦班智达在显教与密法两者的修法上有着很高的造次，在西藏很多的古籍中均记载有班智达的功德，是大家应学习的榜样。藏人行政中央宗教部部长噶玛格连、西藏人民副议长伊西平措以及萨迦与其他学派的僧俗共数千人出席了纪念法会。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国人权问责中心近日与美国正式成立，将致力于推动针对侵犯人权的中共官员进行制裁与惩罚。另外，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也在2016年香港人权状况报告中指出，香港人权状况有恶化趋势。十名中美维权活动人士于1月10号成立中国人权问责中心，常设工作地点为美国旧金山湾区以及华盛顿特区。去年12月23号，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经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后正式成为法律。根据该法案，美国政府将可针对侵犯人权或腐败的外国政府官员进行制裁，惩治行为包括限制其签证以及冻结其在美资产。而中国人权问责中心在成立声明中指出，作为人权捍卫者，该组织将使用马格尼茨基法来推动对中国的人权施害者和贪腐者进行制裁惩处。中国人权问责中心在声明中指出，该组织将致力于系统性的搜集中国人权侵害者和贪腐者的案例、数据和证据， 撰写关于人权侵害者和贪腐者的报告。另外，也将会持续推动美国政府实施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此外，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11号公布2016年度香港人权状况报告，指出香港人权状况在去年有急速恶化的趋势，位自1997年回归中国以来最差的状况。该报告分三部分探讨2016年香港的人权状况，分别为法治科、表达自由科以及人权教育部分。该份报告指出，人大常委再度释法有损港司法自主权，窃书商李波与港失踪后于中国认罪，让人有越境执法的疑虑。另外，该份报告更提到香港课程发展议会提出的修订有共通性的问题，删除公民参与的部分。综合香港各媒体的报道，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总干事区梅宝指出，从香港铜锣湾书店员工失踪到立法会议员宣誓争议风波，令人对香港的司法自主制度的运作表示质疑。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发表2017年世界人权报告，指出中国与西藏的人权状况在习近平领导下前景依然暗淡。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人权观察昨天12号发布2017年世界人权报告，指出中国人权状况仍未改威权统治的迹象。该份报告指出，中国当局对维权人士的敌意在2016年达到新高，以往有些维权人士可以进行宣传、倡导等工作，但现在从事此类活动则有被拘捕的危险。名誉人士张海道、吕耕松和陈树琴皆以颠覆罪等名义被判10年以上。另外，有许多维权律师因涉入非暴力和平抗议运动或者为其他名誉人士辩护被当局判刑入狱或被注销律师执照。该份报告还指出，在2016年中国的言论自由受进一步打压，批评习近平人士的微博账号遭当局封锁，中共更以传播错误思想为名关闭共识网，另外也有加强网络直播平台的管控，要求业者审核用户所发布的内容。此报告还针对中国直辖区域的状况进行调查，包含西藏、新疆以及香港。在西藏部分，报告指出藏人的言论集会及迁徒等基本自由持续面临常规性剥夺，而且藏地的宗教自由持续受限。报告还提到了西藏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的强拆和逼迁计划，以及藏人作家被判刑的状况，特别提到推广藏语文教学而被当局逮捕的藏人扎西旺楚。而针对新疆方面，该报告显示，中国政府不但没有减轻对新疆人权的打压，更称当地有恐怖主义威胁，但由于信息被当局封锁，故外界难以得知详情。而此份报告更质疑北京当局干涉港人政治权利和以及司法独立的问题。报告还指出，中国政府纵然高举平等的口号，但未能落实对妇女与障碍等弱势群体的保障。除此之外，中国山东建筑大学教授邓湘超日前在微博发表批评毛泽东的言论，而遭当局免除省政府参事和政协常委的职务，引起外界的关注。中共官媒日前报道，有党委表示邓教授多次发表错误言论，性质恶劣，问题严重。另外，有多位民众在网上举行响应活动，支持邓教授的言论。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